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七旬马雄德、郑凤英夫妇再次被截入监狱；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2021年遭迫害概述及迫害者遭恶报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法轮功学员马雄德、郑凤英夫妇2021年9月14号分别被吴忠市利通区法院网判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今年1月初，马雄德、郑凤英被劫持到宁夏监狱迫害。现年73岁的马雄德是原宁夏吴忠仪表厂劳资处的干事、工程师，他的妻子郑凤英70岁，是原吴忠仪表厂的职工。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马雄德、郑凤英夫妇多次被绑架，一次被非法劳教，三次被非法判刑。2021年2月22号，马雄德、郑凤英被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非法刑事拘留。3月27号被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非法批捕。8月5号被吴忠市利通区法院非法庭审。2021年9月14号，马雄德、郑凤英分别被吴忠市利通区法院网判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近日，马雄德、郑凤英被截入宁夏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中有3人被迫害致死，16人被非法判刑，五年刑期及以上为6人，59人遭绑架。被绑架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太和区25人，临海市21人，9人被非法拘留，34人被骚扰。被骚扰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太和区14人，易县10人。锦州临海市法轮功学员李国刚被绑架前身体非常健壮，性格开朗、豪爽、正直、善良，是亲朋好友公认的好人。曾经被非法劳教两年期间，他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李国刚的亲友怀疑他在教养院期间被施用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2020年1月3号，李国刚含冤离世，终年65岁。锦州市易县法轮功学员江艳玲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被易县法院秘密网判13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监狱，江艳玲遭受残酷的迫害，身体出现了子宫肌瘤、心脏病、血管瘤、吐血、高烧不退等严重症状，生命垂危，被送进监狱医院。当时监狱怕承担责任，通知家人将江艳玲接回家。可是当江艳玲身体刚刚恢复一些，恶人以为她检查身体为由，将她劫回辽宁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2021年2月12号，江艳玲含冤离世，年仅63岁。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带来了巨大苦难，也给参与迫害者带来了相应的报应。在过去的一年里，锦州市有8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遭到了不同形式的恶报。原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务仁任职期间，采用跟踪、蹲坑、电话监控定位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使众多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关押和被勒索巨额钱财。锦州地区有22人被迫害致死，72人被非法判刑。2021年4月15号，刘五人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原锦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杨德顺主管刑事案件的上诉案审查工作期间，经手了近80起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他唆使当事法官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件全部维持原判。2021年4月16号，杨德顺涉嫌严重违法落马。原北镇市公安局局长胡斌在任职的10年间，指挥绑架了北镇市至少40位法轮功学员，20人被非法拘留，4人被非法判刑。2021年5月，胡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原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院长康营建 在泰和区法院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有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被判5年以上刑期的四人。2021年5月，康莹健被辽宁巡视组约谈后卧轨自杀。原锦州市义县县委书记赵楠曾在各种会议上叫嚣，把法轮功学员都送监狱去。他任职期间，抓捕法轮功学员254人次，72人被劳教，71人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来，赵楠因贪腐被举报判刑入狱。2021年6月，出狱后的赵楠从自家住所的锦州市万通公寓20楼跳楼自杀身亡。王凯，原锦州北镇市公安局局长，在龙七湾新区、滨海新区和临海市等地任公安局局长。他每到一地就作恶一方。在北镇市期间，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一人精神失常，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近200人次，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几十人次。王凯任临海公安局局长时，骚扰法轮功学员200多人次，绑架45人，非法拘留17人，非法判刑7人，勒索抢劫钱财物至少七八十万元。2021年4月，王凯因涉嫌严重违法被调查。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法轮功的人，无论是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还是遭受人生痛苦，都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媒报告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群体灭绝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国家评论杂志今年2月4号刊登哈德森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的文章，指出严谨的报告表明，数量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押期间被强摘器官，这不可避免地杀死了他们。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宣布这种迫害为群体灭绝罪。文章说，报告显示，在中共宣布要消灭法轮功的20年里，除了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让他们失踪外，同时一直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意味着受害者在被摘取心脏、肝脏、肺和肾脏后死亡，他们的器官被贩卖。中共自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器官移植市场。联合国专家的一项重要新发现更加印证了这一群体灭绝的事实。北京官方曾估计有7000万人修炼法轮功。1999年，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兼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下令消灭法轮功，并成立了一个法外机构610组织，对法轮功进行了惨烈的迫害。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专家大卫·麦塔斯撰写的调查报告《血腥的摘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用于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还有维吾尔人、西藏人和基督徒。在2020年的两项评估中，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马修·罗伯逊发现了证据。他发现法轮功学员不仅是强摘器官的受害者之一，而且很可能是过去20年的主要受害者。另一个发现证据的是中国独立法庭。中国法庭观察到，根据医院数据统计，中国每年进行约6万例至9万例器官移植，这与中共官方说的一年内有5146个捐赠器官之间存在难以理解的差距。两年前，中国法庭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在摘取器官方面犯有反人类罪。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法轮功学员因被强摘器官而死亡。谢伊最后说， 美国的决策者应该明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宣布中共的迫害为群体灭绝罪。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02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异性交往中洁身自好，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2日。现在社会人们的道德素养普遍下滑，追名逐利、物欲横流已成常态。作为修炼人，我们时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修去自己的名、利、情和色欲之心的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待人接物严格要求自己。师父曾经在讲法中告诉过我们，修炼人没有榜样，但我们走过的路是后人的参照的法理。走端行正，不给大法起负面作用，是我们每个真修弟子必须做好的。这也关乎我们周围众生能否得救的重大事情。下面是自己这方面修炼的点滴体会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和常人相处中把握好自己，救众生。我生活在农村，为了生活经常外出打工。一次我在工地打工，为了讲真相救人，就主动和人走动交谈，并且吃苦耐劳帮助他人。我讲真相深得人们认同。但当今人们道德沦丧，有钱有权的男人把暗中养情妇、养小三当作自己做人的本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们干活的领工头托人想请我吃饭、交朋友，说很看重我的为人处事，和家中妻子经常闹矛盾，想出来放松放松。我当然能知道他们这些人的最终目的，我谢绝了，明确告诉他们，作为修炼人，这些事情正是我们要修去的东西，以后想都不要想这事。见了工头，他提起这件事，我坦然告诉他，师父讲过，夫妻缘分是神给人安排的，超出这个范围就是造孽，会败运气的。今生能结为夫妻是缘分化来的，夫妻间闹矛盾时忍一忍就过去了，前世的业缘也就化解了，以后就会越来越好，互相为对方着想，为家庭和家中父母孩子负责，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不能随着社会上不好的风气下滑。如果这样，最终伤害的是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你看身边那些胡成乱道的，能有几个好结局？有的离异，造成两个家庭破裂，家中妻子、老人、孩子受到伤害，不知道自己造下了多大罪业。自己能有个好前程吗？我还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做个好人的道理，帮他做了三退，最后他还要听我的 MP3 真相内容。后来我们以工友相处得很好，工程完成后，他又把我介绍给了下一个装店的老板，活轻松，工资还高。我配合干活的大工是个青年小伙，脾气很大，动不动摔工具、砸砖头的，对人耍脾气，气走了几个女工，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我主动给他打下手，和他交谈，讲真相，劝三退，他很认同。他发火，我也不吵不闹，仍然对他和颜悦色。看到我的为人处事， 他也慢慢变得平和了。那段时间，他在看韩国电视剧《大长今》，我给他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他说：“你比大长今还善良，谁敢迫害你，我先就和他拼了。”真的，修炼人的善心善念可以化解人魔性的一面，使人善良本性就自然展现了出来。后来他帮我家干活，要少收工钱。我说你出门在外就是吃苦挣钱的，人情归人情，我不会少你工钱的。十年过去了，他还惦记着我们这善良的一家人，邀请和我一起吃饭聚一聚。我婉言谢绝了，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丈夫不在家，自己去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吃喝玩乐，这在人中也是不耻的行为，何况作为修炼人呢？打电话问候问候，那是世人对修炼人的认可和尊重，这可以认可。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对他人的负责和爱护，是对自己修炼的负责和境界的升华。我们本家族有个近亲，在这几年我丈夫不在家中，在农忙季节孩子们又不在身边，他就主动过来给我帮忙。丈夫在家时也时常给他们家帮忙，我们两家关系也相处得很好。现在丈夫不在身边，一个女人面对那样的粗活重活，我也真的很需要男劳力帮忙，真的很感激他，也给他物质上的补偿。过后我想，长期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因为那个人在男女关系上是在我们村臭名远扬的，丈夫不在身边，我不能为了那点物质利益经常和他扯在一起，给我修炼大法在周围造成负面影响，还有经常也麻烦本家亲人们操心帮忙，我这个人不愿意欠别人的人情，我就把农田承包给别人，一部分给家中亲人和那个人无偿耕种了，自己只种了几分口粮田，不需要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得了。我早就给他和家人做了三退，这次我给他家送去了真相 U 盘，希望他看后能明真相，归正自己的行为，做个真正的好人。第二部分，在和同修相处中把握好分寸。在和同修接触中，尽量不和异性单独相处。有一次，同修半夜来我家，我丈夫不在家，我独自一人，我就给了那位同修我家另外一住房的钥匙，让同修去住，明天再联系。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留同修在家过夜。我们大村大庄的，让人知道丈夫和孩子们没在家，和一个男人关门独处一屋，你再清白，给人就说不清楚。现在的人道德下滑，谁信呢？我们修大法在村子里是公开的，必须行得端走得正，不能给人口舌造业，给大法起负面作用。对同修来说，可能觉得我的做法不近人情，远道而来就这样打发走了，我觉得我做对了。我认为长期在一起配合做项目的同修，两个人绝不能为了省钱和方便，男女混合一屋居住，哪怕你们修去了情欲，也不符合常人社会这一层法理，容易让旧势力钻空子迫害。还有些同修容易走极端，我们这里有个男同修是单身，基本属于独修，接触不上别的同修，就只认识附近一对夫妻同修，但其中的男同修常年在外，很少在家，只有这家男同修在家了他才来，从来不主动和女同修接触，有师父新经文和明慧周刊，也不主动到女同修家去取，给自己修炼造成了很大损失，真的是得不偿失。男女接触把握好分寸就行了，一味的怕和异性相处，这不又成了一种执着了吗？面对旧人，我们还分男女吗？这样的观念认识真的应该改变。一次，一个同修给我介绍工作，去给一个70多岁、身体健康、曾经学过法轮功的老先生当保姆。他老伴去世，本人退休，儿女都很有钱，寂寞难耐，想找一个保姆照顾自己。同修想让我去帮助老人重新修炼， 说可以共同配合讲真相救人，自己学法救人两不误，钱也挣了。我听后马上就谢绝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告诉他自己好好学法，就知道以后怎么做了。附近的同修可以就近帮助，长期孤男寡女在一起生活，常人会怎么看呢？只会给法造成负面影响，更不要说一起救人了。只有自己修到那儿了，才能把人救了。找工作挣钱，如果被旧势力钻空子制造磨难，就太不值了。他可以找常人做这个工作，没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因为正法修炼出来的能量是纯正慈悲的，所以大家坐在这都感觉到一种祥和慈悲的场。我练功是这样修炼过来的，我带有这个东西，大家坐在这里都感到很和谐，人的思想中没有邪念，连吸烟都想不起来。将来你也按照我们大法的要求去做，你将来修炼出来的功也是这样的。随着你的功力不断增长的时候，你身体所带的那个功的散射能量也会相当强大的。即使没有那么强大，一般的人在你这个场范围之内，或你待在家里，你也能制约着别人。你家里的亲人可能都受你的制约。为什么？你也不用动念，因为这个场是个纯正祥和的、慈悲的，是个正念之场，所以人不容易想坏事，不容易做不好的事情，会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下面是师父《红银三》《什么是你的向往》的歌词。情是越正越紧的网，名利把人一生捆绑，执着中被伤得太重，什么才是人的向往？做人不是为了争抢，危难时神在把难挡。今生未见创世的主，你生生世世在寻访。作为大法弟子，师父已经赋予弟子这样慈悲强大能量场和无与伦比的大法威力，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兑现誓约助师正法呢？我们真的应该珍惜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不要再在臭水沟里翻船了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对姊妹的修炼故事，作者中国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8号。我身边有一对修炼法轮大法的姊妹，他们的修炼经历使我很受启发和鼓舞，于是我就把他俩的修炼故事写了出来。他们姐俩是在2004年得法修炼的。修炼前，姐俩通过艰辛的创业，有了自己经营的店铺。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乱象中，他俩也陷在名利追逐中。得法了，却很少看书学法，对大法的认识很肤浅。直到八年后的2012年，一个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的行为触动了他俩，唤醒了他俩，姐俩才放下了对金钱利益的追求，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用真诚和善良使有缘人得大法。这姐俩是怎样走入大法修炼的呢？是受大法弟子 A 的影响。 A 今年快70岁了，是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720后 ,A 与家人同修一起去北京正式大法，回来后被当地公安人员追捕， 恶警一直追到关内他的老家，将他的儿子丈夫抓回关押。 A 机智地躲过这一劫，面对邪恶的迫害，他没有惧怕，依然坚定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他家就是一个早期的真相资料店。由于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 A 失去了正常的工作，靠每天去早市卖小件针织品为生。 A 常常去姐妹俩的店里进货，并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俩弘法。接触中， A 感到这姐俩是应该得法的有缘人。姊妹俩的丈夫，一个是邪党的公安人员，一个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干部。他俩听信了邪党对大法的诬陷宣传，也惧怕邪党的迫害，对大法产生了仇恨。得知是 A 给了他们的妻子大法书后，就对 A 进行恐吓跟踪。在一个夜晚，妹妹的丈夫对 A 大打出手，将他的牙齿打掉，脸打肿，肋骨打断几根，造成肺淤血。 A 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他才住手离开。 A 被送往医院，医生说这是重伤害罪，一告一准赢。可是 A 没有这样做，也没有用什么药，就从医院回家了。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恢复了健康，继续用善念唤醒世人。姊妹俩看到大法弟子这么善良，大法也一定是最好的，两人终于决定认真修炼了。刻在房间玻璃上的法轮图形。转法轮中有这样一段法，性命双修的功法，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很年轻，看上去这个人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那一天有人问我，老师，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其实呢，他快70岁了，表面上看才40多岁，没有皱纹，脸上光光的，白白的，白里透红，这哪像快70岁的人呢？我们练法轮大法的人会出现这个情况。这姐俩中的姐姐就像书中说的，70岁了，可看起来只有50岁左右。每次见到人，他都是乐呵呵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得大法太幸运了。大法彻底改变了他这个人，对于他来说，很少有过不去的事和放不下的执着心。得法后，他如饥似渴的学法、背法、救人，无视丈夫的干扰、刁难，每天坚持随时背法。很快，他家里的厨房、客厅、房间的窗户玻璃上都神奇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圆圆的法轮图形，且一直保留到现在。他知道，这是师父对他的慈悲和鼓励，这是大法神迹的展现。他每天在学背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的同时，还认真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和师父在世界各地的讲法，领悟到许多大法的法理，明白了得法没有早晚之分，只要真修，就一定会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也曾在梦中点化和鼓励他。一次在梦中，他与师父在一起，来了许多邪恶的生命，他拿出法器，很快就把邪恶消灭了。回头看看师父，师父笑着说，你是我的真修弟子。师父鼓励他多学法，他就开心地跟着师父回家了。从此他更加学法不怠。早期大法被迫害时，他的丈夫参与了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转化，并干扰他修炼。去年他丈夫遭报得了重病，每天像抽筋扒皮一样的痛苦。面对这些，他很坦然，对他无怨无恨，还是乐呵呵的一如既往地照看他，并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这是在还他自己的罪业。 只有彻底转变对大法的态度，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一次，她的丈夫从噩梦中醒来说，太可怕了，你求人算算吧。她笑呵呵地说，我是师尊的弟子，宇宙最大的佛在我家，怕什么？她这坚定的一句话改变了家里的环境。她的丈夫知道自己错了，并发自内心的承念法轮大法好，身体也在逐渐的好转。这位姐姐的故事使我感受到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同在，大法弟子的正念和善良在救度着世人。纯净透明的妹妹，妹妹爽快、能干、漂亮，为人非常善良，也很能吃苦，在企业改革的大潮中走上了个体经营的路，每天没日没夜的辛苦拼搏，有了自己的生意，可没得到家庭的温暖，反而受到心灵的伤害。得法后，他逐渐放下了对家庭事业的执着，看淡了人世间的名利情仇，认认真真地走入了大法修炼，珍惜时间，一心做好师父要求弟子做的三件事，把自己经营了20多年的店铺交给了儿媳，一年十几万的收入没有了，这只有真修弟子才能做得到的。他说，一个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也够用了，不追求华丽的服装了，穿着干净得体就行了，做真相资料的钱也就有了。每天开开心心地学大法，没有比这更幸运和幸福的事了。学法后，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就是返本归真。大法让人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是走在成神的路上的人。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性命双修的佛家高德大法，修炼的目的就是圆满。妹妹得法后，很快就走上助师正法的路，他在家里建立了资料店，学会了使用计算机、打印、刻录、压模及各种真相资料的制作方法。在去年疫情期间，明慧网上的一个不干胶的打印文件打不开，焦急中我正巧到他家，问明后他就开始打印、切割，整理好后，姊妹俩马上一起出去爬楼梯，把真相资料送到千家万户，让受邪党欺骗的众生明白真相，以便在人类大淘汰的劫难中得到大法的救度。他还要给周围没有条件做资料的同修制作资料，并帮助同修下载电子版的《明慧周刊》、政法交流广播节目和其他的视频文件等，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兑现誓约。法轮转，天下变，大法传，宇宙换。伴随着大法的音乐和歌声，大法弟子们也逐渐走向了成熟。姐妹俩无比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好大法资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8日。看了美国大法弟子写的对自己负责一文，很有感触，也想谈一下个人的认识。该文中提到那个所谓的捐赠者骗了甲，而甲又骗了很多大法学员的钱，甲自己也债台高筑。那么为什么有些大法学员会被骗了呢？原因出在哪里呢？我想，除了该文中分析的做不到修炼人应该有的精进实修、吃苦救人之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同修情重，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 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与败坏，人人为敌，常人之间即使亲朋好友相互借钱都非常困难。我们修炼大法的学员则是另一番境界，在社会上为人行事都以真善忍为原则，真诚待人，善念为怀，同修之间都发自内心的相互帮助，这是同修一部大法带来的美妙结果。然而在某时某事上却表现出了一种同修情，突出的表现是，不论某同修在日常生活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救急的情况除外，其他同修会不加思索地伸出援手，即使超越自己的承受能力也在所不惜，该帮的帮，不该帮的也帮。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借钱给甲的那些大法学员，面对甲借钱的意图与说辞，竟是不辨是非地掏了腰包。大陆有些同修把用来保障基本生活的钱借给了其他同修，导致自己家庭生活困难与矛盾，都糊里糊涂地搅在了同修情中。我们知道在大法修炼中是不讲情的，正好是执着心要修去的。二是从法理上对大法资源没有清醒的认识。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想呢，我们的法会每一次，大家知道那个机票有多少钱吗？一个巨大的数额，吃住这费用有多大？大法资源特别是在国际社会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理解师父在这里说的大法资源主要是指大法弟子的财力资源。同修的财力资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部分用在大法救人的需要上。大法弟子是为法而生的，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因此大法弟子除保障家庭基本生活之外的一切花销，第一位的应该考虑并用在正实法、讲真相、救众生上。比如很多同修把省吃俭用的钱用在了做真相资料等方面，就是正用或善用了大法资源，也就是用好了自己的大法资源。很显然，被捐赠者和甲骗走了8万多美元的大法学员们，就是没有用好大法资源。进一步讲，同修们用于讲真相救人的财力资源，当地资料点的其他同修可以用来做真相资料，而保障基本生活的财力资源则不能随意使用。这部分消费支出，同修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很讲究节俭，很少为了追求个人安逸和奢华生活的需要而过量投入。如果为执着个人生活中名利情的需要而长期筹借或借予很多大法的财力资源，则是畏私或自长私的表现。这种表现非同小可，它不仅是一个大法资源使用不当的问题，而且还容易被邪恶酸控制，形成干扰，以致影响修炼与救度世人。最后，希望同修们都能用好大法资源，真正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以上交流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吸取教训以法为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号。很久以来我一直被黑色的物质包围着突破不了，直到最近才悟到，所以想写下来，不要走我走过的弯路。一，把不好的观念当成好的。如果说一个人好，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是我的话，想到的是很能干，还有人缘，大家都会说他好，平时很少有矛盾，爱做好事。因为这个观念，我以能力来决定修炼的好坏，追求别人说好，而不是这件事在法上是不是真的好。然而现在好坏是反的，大陆所有的教育和评价都是把人往最常人的方向拉，然后说那是正常，好。好多同修被常人说不好，不少同修都因为常人的评价很懊恼， 然后努力地做好，最后随着常人的标准去了。同修之间还按照常人的观念互相说，还以为这就是修炼。我为了这个做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因为我在常人里没多少算正常的，不会和人交往，对事物的理解和别人不一样等等。然后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改变，最后发现自己变坏了，符合了常人，却不符合法。周围人包括同修说我好了，但是我远远不如从前。在常人眼中，我的所谓木讷和傻，是因为我原来没啥执着造成的。现在人为的添了执着，还得重新去执着，给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二，喜欢根据同修的评价来认定自己和周围同修修炼的好坏。我喜欢和自己认为修得好的同修来往，最后形成小圈子，造成的结果是，在修炼中也把自己框起来了。有些自己不认可的观念，不代表它就是错的，自己认为好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好。但是观念都差不多的时候，会使人变得狭隘，而且还互相监督着，谁都不能跳出这个观念。因为在法上悟不出来，很少学法，以同修的做，而不是按师父的讲法做事，恶性循环，越悟不到越按同修说的做，最后师父的讲法一点都想不起来，导致没有修炼。三，羡慕同修，向他学习。看着没什么问题，学习做得好的同修，吸收他好的一面。然而同修的好还是坏，是按别的同修的评价和自己的观念来判断的。有时其实是缺点，自己却当优点学来了，给自己造成了一堆干扰，最后才知道那是错误的，还不好改。我悟到完全照着法做，在法上理解，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不要以同修为榜样。四，父母同修会给小同修造成严重的干扰。这是我被黑色物质包围的根本原因。很久以来，我评价好坏，决定事情的权利都是我的母亲在决定，导致我所有的善恶好坏观念都来自我的母亲。我能意识到这点，是因为我遇到了大磨难。遇到了大磨难，却发现法一点都想不起来，全是母亲和周围同修说的话。努力想起师父的话，却没有一点印象，不知道师父说了些什么。通过努力学法好了一些，但还是走不出来，一大堆的疑问。最后师父点悟，就像是科学家发明创造了很多东西，却下了一个定律，围着定律去学，永远都跳不出那个框。而我的母亲给我画了一个圈，使我长时间不能转变。有时能意识到，但是在他的观念中认为那是不好的，从而要把我训回来。也许是考验我坚不坚定，因为我长期的学人，没有自己的理解，总是不能真正转变。五，过分的谨小慎微。老是害怕自己有妒忌、显示等。遇到什么小事情都要找找自己是不是有这两样，结果执着心反而加重了，不是事的事也变成了事，那个怕被自己放大到好大，加上有没做好就要被迫害的想法，最后越想做好越做不好，每天各种焦虑害怕。意识到这是执着以后，让自己平静下来，不想啥，做得好不好也不想它，反正都是过去的事情，就认真地做眼前的事物就好，结果反而成功了。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定要以法为师，不能学同修，不要以别人评价的好坏来确定事情做得对不对。都是花了好久才明白的，觉得会不会有人和我遇到差不多的情况，所以写出来，如有不对，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 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大法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8月9日。我小名叫三三，生于2000年3月。我爸妈是大法弟子，我满月的第二天，爸爸为了告诉世人大法好，去了北京，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同年六月，妈妈和我被看管在妈妈上班的地方，每次妈妈带我上街，都有人跟着，妈妈单位里的人均称我为小萝卜头。2001年9月，妈妈被警察抓走，后警察让外婆带着我去劝妈妈。隔着铁篮子，我看着妈妈，我没有哭闹，我用我的小手使劲去摇那铁条子。爸妈不在了，我就由我的外婆、大姨、小姨轮流照顾。2003年，妈妈回来了，我才又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可好景不长，2004年的4月，七八个警察突然闯到我家，当时堂弟也在我家，受了惊吓，哭闹不止。同年五月，七八个警察再次闯入我家，翻箱倒柜，家里一时变得乱七八糟。那个领头的还问我，你是不是也跟你爸妈练法轮功，并吓唬我说要用手铐铐我。我马上回敬他，你们是恶警，你们会有报应的。他们认为一定是我爸妈平时教的，可这根本不是我爸妈教的。当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次他们将爸爸妈妈都带走了，家里只留下孤单的我。爷爷从老家来接我，我一见爷爷就哭了。我不停地说，三三没有了爸爸，没有了妈妈，没有了家。爷爷听了，一下子眼泪就流了下来，他紧紧地搂着我。这次听大人说，妈妈要被关两年，爸爸要被关四年。在爷爷奶奶家，我上了厂里的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有次问我，三三，你爸妈是干什么的？老师怎么从没见他们来接送你？我告诉老师，我妈妈在法院上班，我爸是律师，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非常爱我。奶奶也是大法弟子，经常给我念转法轮，教我背红营，我很喜欢。2006年5月，我从幼儿园回来，找不到奶奶，问爷爷，奶奶去哪里啦？爷爷眼里红红的，他说奶奶去外地了。后来，从家里的大人们的谈话中， 我知道奶奶跟爸爸妈妈一样被那些坏人抓走了，被他们关起来了。我心里知道爸爸妈妈奶奶他们都是好人，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2007年妈妈回来了，她将我从老家接回来上学。一次我放学回家，有两人在我家门口，他们说找我妈妈，我说妈妈不在，他们说那就等等。他们问我平时有没有人来找我妈妈，我感觉他们不是好人，就说家里平时只有妈妈、小姨和我。我打电话给妈妈，告诉有人找，他们就打电话让妈妈回来，妈妈让他们走，说不能影响我。后来我知道这两人是610的主任。610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非法机构。一次妈妈带我去监狱见爸爸，那里的警察对我说，劝劝你爸爸，叫你爸爸早点回家。我马上说好啊，那你现在就放我爸爸回家。那人听了一下子就没声了。我上一年级时，有次上体育课，老师让同学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我就在操场边的草地上做俯卧撑。一群男同学在一边推来推去，突然7-8个同学一下子摔倒在我身上，我被压在最底下。待同学们一个个爬起来，我的手不能动了。同学告诉老师，老师忙将我送往医院。经拍片，医生说骨折，给我上了石膏。那时同学都喜欢生病，因为生病可以不用上学，可以待在家里。哪个同学生病不上学了，其他同学会很羡慕。这次我受伤了，那我也可以不用上学了。我心里感到很开心，我知道自己的手应该没问题，因为我一直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并没感到疼痛。放学后回家，我告诉妈妈我的手没事，但我不想拆石膏。妈妈说，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了，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不能自己去求什么。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我很不好意思，于是我就自己将绷带和石膏拆了。我的手真的活动自如，完好如初。从一年级到现在6年级，我都没有生过病，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同学都很羡慕我。这一切都得益于师父的慈悲，使我能从法轮大法中受益。上学后，我上课认真，学习好，同桌要抄我的作业，我不让，我告诉他要自己做，如不会，我非常愿意教他的，因为我知道做人不仅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有时，同学莫名其妙地打我，踢我，我从不去计较，也没记恨，也不去老师那儿打报告。我真心地对每个同学好， 班里的同学为此也很愿意与我交往，因为我心中装着的是真善忍。现在我能自己学法，看师尊的转法轮、红银及师尊在各地的讲法，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之下，也懂得了以大法为衡量标准，向内找。我不仅仅想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更想自己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小弟子。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